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大家慢慢回坐，不要跌倒。好，这个我们请翻开这个补充讲义新的《大乘之三增上学》。这一部分呢是主要是出自于在第十四章啊，在第十四章的第三节戒定慧啊，第十四章其他法门，那第一项是大乘的戒学，第二项是大乘定学。第三项是大乘慧学啊，那这个谈完之后就是最后的篇章第十五章，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呢，我们先讲了前面两个，然后就跳到最后面，那中间会补上来啦，不会给大家这个混过去啊。但是这个华严跟这个文殊呢，它比较多一些历史跟说明的东西，所以师父还在整理，看能不能把它就是善巧的把这些内容做一些结合。那第十四章的这个大乘三增上学是比较早有做整理的部分，所以就先跟大家来谈。那这一部分一开始的戒学呢，跟我们的下就是第五章，第五章的这个第三节啊，有些内容是摘录书这个摘录自这个第三节，第五章的第三节啊，特别是在这个戒的意义这一段啊，戒的意义这一段，所以到时候我们如果再看到重复，那我们可能就讲快一点啊，好。好，我们就来看这个讲义啊。那在叙说这边啊，老实说，这个意义，这个般若经或是华严，所以有那个双箭号，就是经啊。老师用般若跟华严，但是它指的是经啊。还有其他的大乘经呢？初期大乘，它是以这个十善。十善为这一个菩萨戒，十善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这个不杀盗淫妄啊，不妄语两舌，不恶口绮语啊，离贪嗔邪见，这个是成佛之道记诵哈。因为导师师父现在在教成佛之道，所以要去背，所以就是不杀盗。然后这个邪淫或是淫啊，那不妄语两舌啊，不妄语啊，不杀盗淫妄啊，不，对对对对，身三口四啦啊，对对，再一遍啊，不杀盗淫妄啊。不妄语两舌，不恶口两舌，不绮语啊，等一下，刚才背完又忘记，好，反正就是有十个戒的啊。那这个是这个初期大圣的这个，就是十善的，它是这个初期大圣的这个菩萨戒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一般我们说受菩萨戒呢，其实是另外一个系统，那就是以这个三句境界啊为这个，就是说就是菩萨的三句境界啦啊，那以这个七众律的菩萨戒的为菩萨这个摄律戒啊，那这个是出于这个解深密经，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所以是 后起大乘的这个后起的后起之说，就是说这个菩萨戒在早期的大乘佛教或是大乘的一个的一个修行里面呢，所谓菩萨戒就是十善，但是后来慢慢的可能觉得这样的十善呢太过于这一个不够清楚，就是说可能要维系一点，所以就有什么四众四十八轻还是四十三轻，四众四十八轻，就比较多一些这些戒条。那这个是后来的，早期是以十善为这个菩萨戒。不贪嗔邪淫，不妄语两舌，不恶口绮语，离贪嗔邪见。你又想起了，好，戒的意义，不好意思，是不是最近稍微这个你有点年纪大，在大家面前讲年纪大不好意思，但是感觉有一点这个体力慢慢在衰退当中。好，那这个戒在汉语，导师先谈这个戒在汉语中的一个意思了哈。那导师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啊，这个尚书，这个书是尚书啊，对，它是一部著作啊，古代的一部著作哈。那在这个里面有个篇章叫做《大禹谟》。这个谟呢，就是这个谋略的谋，一个言在一个谋，就是这个舜，不是尧舜禹汤啊，有没有？就问我，对对，没错，好，就是他找大禹来这个商谈这个一些事情啊，跟那主角是大禹啊，所以叫大禹谟。这个谟就是谋的意思，跟他讨论一些事情啊，计划一些事情。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警戒无余啊，那这个警通这个警察的警，还有戒备的意思啊，或是戒慎恐惧，必敬必戒，戒之在色，戒之在斗，戒之在德等等啊，出自于论语。或者是兵备警戒叫做戒严，所以这些戒呢在汉语里面它都是这一个戒慎警戒的一个意思。那在这一个注脚第四，就是词典里面所给的，它其实每一个大概都是意思相近。那导师这边所说的戒慎跟警戒主要在第一个意象跟第六个意象，第一个防备警戒见戒，第六个是戒慎谨慎，有没有？好，好，我们看到第二页，这是上面是关于这个汉语戒的一个意涵。那从梵语，因为佛典都是从梵语翻成汉语的嘛，那翻成戒这个字呢，导致说这个梵语主要有两个，就是学跟学处，shiksha 就是学啦， training 或是 learning， 主要就是英文就是 training 或 learning。 那学处呢，这个 pada 就是这个基础，或者是字句啦，Shikshapada 就是学处，那古来都翻成这个戒。那第一个学呢，主要是250戒里面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应当要学习的这些内容。所谓的学就是应当要学习的内容。那学处呢，老师说这个就是学而有条文可遵循的，所以有字句，所以就是戒条了。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学处。然后那后面就说这个学而不许违犯的，要去学习，并且呢不要去违犯这些所学的这些内容。那古来呢就译为戒，所以这个戒呢就有这个戒除跟戒绝的意思，就是不许违犯，要戒绝一些违犯这样的事情，或者戒除一些不好的，就是说要去学习怎么样远离这些应该要远离的东西，所以有这个戒除戒绝的一个意义。这是第一类，跟学有关系，学跟学处。那第二个呢，它的梵语的原语叫做悉啦，湿罗，所以这个是戒的又一类。所以前面呢是主要是应该要去学的，也就是一种教导或是训示，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有这个条文遵循，这个叫学处，应该要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呢，这个叫做学，这是第一类。然后第二类呢是戒施罗，也就是三增上学戒定慧的这一个戒呢，它的梵语原语叫做悉啦，施罗，老说这是戒的又一类。那施罗的语义呢，导师在这里就引用了大毗婆沙论跟菩提资粮论里面的定义，那老师就把他们相关的呢就抽出来，所以有三类。第一个叫清凉，就是持戒能够得清凉，安眠就是安稳，心能够平静，然后再来就是素习，大毗婆沙论是素习。那菩提资粮论导师列了两个，一个叫做习净，一个叫本性，那这两个是相近的一个意象。好，那下面导师就有做一些进一步的解说。导师说这个菩提资粮论说，施罗者为习净也，此是体相。体相大家可以把它加一个注脚，就是本质，这是戒的一个本质，它的主要的一个根本呢，所谓的体相就是它的一个根本呢，本质是习净，然后又有本性意，也有本性这样的一个意思。如世间有这个乐戒苦戒，这个有点难懂，那是不是有试着去了解这个乐跟苦呢？在这个巴利语或是梵语呢，就是有那种令人欢喜或是令人觉得这个苦恼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个乐就是令人欢喜的，就是有些事物呢，它就是会让人家欢喜，所以这个戒呢，这边理解为特质，因为它是本性嘛。就是有些东西它就有这种令人欢喜的特质，或是令人这个生起苦的这种特质，不欢喜的这样一个特质。所以就是本性义，然后指如是，然后举这个世间如有这个乐戒苦戒等等。好，那这边所说的习净，施罗者习净，导师说就是大毗婆沙论这个朔习，朔习就是朔就是不断的，习就是这个重复，重复的练习。所以导致说不断的这样的行呢，就会这样，就会这个习已成性，就是不断的这个反复的这个练习，就会变成一种稳定的一种习惯，这个性就是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呢， 所以说它就是本性，本性就是变成它是一种特质的了。这是这种特质是从这个习惯的一个养成而来的。所以导师把这个习境呢跟本性把它归为一类。就是不断这样行呢就会习以成性，就会变成这个本性这样子。那这样的本性呢，因为是不断的练习嘛，你如果是坏的习惯，它也会变成一种你的一个固定或是比较这个稳定的一个特质啊、哦。所以有它是通于善跟恶，也通于苦跟乐的啊、哦。所以在《菩提资粮论》里面，它这一个施罗呢，它是一种广义的一个解释。但在大智度论它就比较是一种狭义的，就是跟戒有关系，跟佛教所谓的这个戒戒体，那它一定要是善的。所以前面菩提资粮论这一个或是大菩萨所说的这个素习义，它是一种比较中性广义的，它可以通善恶，也可以通苦乐。那大智度论所说就不一样，他说施罗此言性善、哦、导师这边用的是这个明本的用字、啊、如果是大正藏应该是勤言、哦、勤言性善、哦、那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施罗，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施罗。那这边有几个重点，这是导师下面会讲。那现在约善说，就是大智论这边所说的施罗呢，是特指善的这方面来说，也就不是通于善恶跟苦乐这样的广义。那这样的这个不断的行，也就是习，习善行善或是习善呢，成为善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就是施罗、哦、那这种善的这个习性呢、哦、好行善法里面，这个好行善法这样的一个内容，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它主要指的是这个乐于为善，然后有向善行善的推动作用。所以这个善的习性呢，它能够有这个乐于为善行，有这个向善行善的这种推动作用。那不放逸呢，什么意思呢？不放逸就是于所断修，防修为性。这边这个所断修可以中间可以加一个逗号。对于所断所修的事情呢，要去防护，要去修习、哦、所断的事要去防护，所应修的事情要去实行、哦、所以断修配这个防修、哦、断配防，修配修，这样子、哦、听得懂吗？有没有乱掉？所断的事要去防护，所以断跟防是相搭配。那所应去积极去修学的，那应该去实践，也就是后面的防修的修为性。也就是导师后面所讲，就是对于这个应断除的不善要防护不做，所以所应断要防护不做，所应修的善法，断修那个修，能够去行，防修为性的修。所以这个正义要含经说，这个无放逸行，所谓护心也。所以所谓的不放逸呢，比较特指的是这个防恶 止恶这方面来说，这就是这个《杂含经》里面所说的是约这个防恶来说，但是这个不放逸呢，还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不善的因断因，然后要防护不作，那善的呢要去积极所以这个施罗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们不去做不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力量。第二个呢，能够推动我们去做善。施罗就是一种所谓的戒体啦，我们得施罗就是得这个戒，或是得这个戒体。好，施罗是善的这个习性，也就是在卦符里面此言性善。所以施罗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善的一个习性。那这个大智论里面在卦符里面说，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性善。那这个是戒的一个体相，也就是本质。所以这个善的这个习性呢，就是施罗的一个本质，也就是戒的一个本质那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有力的防护过失大家写个义；第二个修习善法，成为为善的主动力它有两个力量好，所以我们对于施罗的一个意义明白之后呢，那我们就应该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去强化我们的施罗施罗不是受了戒然后这个跟了一个好的师父受了一个戒就很厉害这样子，没有，导致说这个要不断的去这个习善然后呢从这样的不断的这个好行善道不自放逸，这样呢才能够让这个施罗能够慢慢的坚强所以当我们受完戒之后呢，那应该要进一步去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好行善道就是去行善了不自放逸就是去防护一些恶行这样子我们就会养成一种善的习性，那很自然而然的久了之后，我们不用去作意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很自然不做那遇到好的事情我们就很自然会去做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戒体的力量好，我们看到第三页，那在导师的这边他说这个施罗呢可说是人类生而就有的那后面还有括号生而就有不是无中生有，它是这个过去宿习所成一定有一定会有，因为能够生为人呢一定有一些善业才能够生为人大家能够明白吗所以一定有一些善业那又因这个不断的为善的力量增强，所以我们受了戒之后呢要不断为善，那这样戒的力量才会增强好，所以后面导师有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施罗呢，因为它是从这一个朔习所成，所以就不一定要有佛出世来受戒才有，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去这个不断的这样的行善而养成习惯性那我们就有施罗了，不一定要透过受戒。所以这个不论有佛出世然后可以受戒得到，或是没有佛出世，或是佛出世不知道不受戒的这样情况呢，都是有施罗戒善的所以这个十善道为旧戒，在这个大智论里面谈到， 十善有佛，无佛常有。也就是说，这个戒呢，戒体呢，它不一定是受得的，你只要去不断的去行善，养成这个习善善习，那就有失落。那为什么这边先岔开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失落他要以十善为这个菩萨的一个戒法。如果大家有去看过这个本生经的话，就会发现在很多时候啊，菩萨不是要累世去修六度波罗蜜吗？有的时候是没有佛的。那他们怎么去修，怎么去具足这个施罗波罗蜜？如果是需要受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就有问题。所以就他们在初期大圣就提出这种施罗是一种习已成性的一种善戒。好，所以从上面的这一些说明，导师就说这个施罗的引发呢，它是出于这个自觉、同情还有理性啊，这三种心理因素心理啊。所以说导师说这个施罗是不必受，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要这个受戒才得的啊，它是出于这种自觉啊，还有同情，还有理性，觉得应该要这样去做。那下面就举了这个远离生语的七支善法的这个经文啊，比如说断杀生、离杀生、弃刀杖，然后是惭愧、慈悲啊、利益哀悯一切众生。为什么要离杀、断杀、离杀、弃刀杖啊？因为我们有惭愧心啊。有慈悲心，然后想要去这个利益哀悯一切众生，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子嘛。下面就讲，若欲杀我者，我不喜；若我所不喜，他亦如是。我就想想，你这样对待这一个众生的时候，那假设那个众生是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会惊恐、害怕、不欢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杀他呢？我们自己都不喜欢，为什么要去虐待别人呢？所以这个是出于同情还有理性的一个思维，做事决意自觉。所以前面的一个思维就是出于这种同情跟这个理性，然后就受这个不杀生啊，不乐杀生啊，这样的一个戒。那这个意的这个进行的无贪无嗔跟正见呢，也就是离贪嗔邪见，也是这样子说啊。无贪，不贪他财物，属他物，不应属我啊。那无嗔呢，也就是无怒心，于有情无怨无害无恼安乐。那这里面的这个上面是指举的是无贪跟无嗔嘛，那正见呢是对这个世间还有对这个出世间法有正确的一个了解啊，那这个就比较没有所谓这个自觉同情理性这样的内容，但是还是附带的说明啊。所以总之呢，施罗也就是戒呢，它就是善的习惯性哦，那它有这个防恶，还有向善的力量。那戒呢，它是通于没有佛的时候或不知佛法的人，那所以这个是戒的主要意义哦。好，那这个是以上是关于这个戒它的一个根本意义是什么，还有它怎么样去引发，它是出于自觉同情还有理性。所以大家 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呢，那对于我们所受的这个戒法要怎么样去奉行，就可以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教导来思维、哦、那大家养成习惯性之后，那就对这个修行呢就会很稳当，因为你不用去觉得去忍说哎呀我很想做但是我不能做这样子、哦、那这个表示大家的这个思罗力量不够、哦、所以一定要去这个不断的为善，不断的去引发，然后去从自觉、同情还有理性这样的几个层面呢，去增长我们的思罗。好，那在这个瓜胡阿拉伯瓜胡三呢，谈的是这个思罗的一个特性。那也就是十善的一个特性啊。那十善是这个初期大圣的这一个思罗啊，就是戒啊，思罗波罗蜜的一个内容。那它是通于有佛法还有没有佛法的一个时代啊。那第二个圈就谈到十善分成身口意三类啊。那这个是印度旧有的道德项目。所以它也比较广泛，十善它是一切戒的一个总纲，思罗波罗蜜它是一切，所以十善呢它包含所有的戒法，它是一切戒的一个总纲。那第三个圈这边谈到世尊这个肯认肯定确认十善是这个戒，而以这个戒定慧三学的八正道为中道行。好，那佛法所说的思罗跟一般泛泛的善行，导致说应该是有多少不同的，要习性所成的这个善性，有好行善法不自放逸的力量，那才能显示出这个思罗的一个特性。所以要习以成性，习以成性，然后呢能够产生这种自然而然的去行善法，然后也不自放逸，不对这个不善呢能够防护，也很有力量。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种思罗啊，在它需要一些外在的引发，也需要外在的一些因缘。那这边导师说生下来就性智贤人这样的人是少数，就是很好的人，能够就是不会去做坏事，然后会去做善事，生下来就这个样子，这种是很少的啊。那一般人大部分呢都是生来为习所成的恶性所蒙蔽啊。虽然身为人，他要有一些善的业才能身为人，但是恶习也不少啊，恶习也不少，所以大部分一般人都是这个习所成的这个恶性所蒙蔽啊，所掺杂，这善性里面被这些恶性所掺杂，所以呢都不免要为善的缺乏，连就是说生下来想要做善，但是都被这些恶性所蒙蔽，所以想要做善事就会缺乏力量啊。那一般人的奉行十善呢，都是经过父母或是师友的一个启发，或是宗教，或是从自身的处事中发掘出来。那内心要经一度的感动激发，于是这个善性呢，善性力就大大增强，具有防护过失勇于为善的这个力量。所以 这样子呢才是佛所说的一个施罗、哦、所以导师不断在重复这个要有这个什么防护过失勇于为善这两个力量、哦、所以戒它虽然是内在的、哦、它是一种在我们身心当中的一种的一个什么东西啊？的一种所谓的戒体，我们用戒体来说啊，来描述。虽然它是内在的，但是它更需要外缘啊的一个助力啊。所以第四段就在谈说，为什么要这个依法？成立这个学处，就是说我们受了之后呢，或者说要这一个律跟学处这种外来的一个约束，主要是虽然戒是内在，但它需要外缘的一个助成，一个助力。好，那在这个第三页的这个最下面一行，一般说律跟学术是外来约束，而施罗是自觉内发的、哦、这两种好像是一种矛盾，一种是外来的约束，一种是一个内发的，似乎矛盾，但是导师说而其实不尽然、哦、在第四页，我们看第四页，老师说这个施罗要依外缘助力，然后发生这个防恶行善的作用。那这个自力这个律仪呢，正是外缘的一个助力。所以导师他不会偏某一边，所以不会说因为施罗他是自发的，所以就不去重视这些外在这些规定。懂意思吗？我们去奉行这些规定，其实是让我们能够让内在的这一个施罗能够有更强的一个力量。那后面导师说，如这个受戒的时候，我们要依着这个肯笃的誓愿力发愿，还有实施，这个是受具足戒了。在103节某做法下，然后诱发善性的增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得戒。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说不要以为施罗一种内发，所以不用去注重外在的这一些规定。这些规定呢，它其实是助长我们这个施罗的一个力量，发生防恶行善的一个作用。所以导师在这个谈这个戒法的时候，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以中道的精神，他不会说一定偏哪一边，就是两边导师说都有它的一个作用在。好，我们今天就先进行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呢再谈后面的一个内容。那后面主要谈的是三类的戒学，就是所谓的戒成就、戒具足跟这个四清净。那在大圣呢，他主要的一个所展现出来的就是这种四清净这样的一种戒法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先预习，那希望这一段的内容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好，那我们静坐一下，然后回向。好。